我们今天读经是从利未记第十章八到二十节。
今天读经的经文在一个利未记的十章八到二十节。
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如果方便的话，请起立。
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金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不以将剩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孝顺他们。”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赎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为是之剩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记中给你，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他们要与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得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所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直剩的，主又给了你们，唯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哪、这祭性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鸡肉。”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从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各位请坐。
各位请坐。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段经文，就是利未记的第八到第十章。
今日要我哋思考嘅经文就喺呢个利未记嘅第八章到第十章。
这第八到第八、第九、第十三章呢，有三件很特别的事。
喺呢个第八、第九、第十章呢三章有一个好，尤其三件好特别嘅事。
第八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被安立为祭司。
第八章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被安立为祭司。
第九章就是亚伦第一次献祭而蒙耶和华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来接受接纳。
在第九章就是亚伦献上一个祭，就是神很特别的接纳。
然后在第十章发现一件很惊心动魄的一件事。
在第十章是发生一个惊天动魄的事，
就是他们所献的祭蒙拒绝，甚至遭祸上身。
他们的献的祭是被拒绝和这个招祸上身。
所以今天我们还没有进去看这三章的时候，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前面七章所发生的事。
我们读这三章之前，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以前读的几章，
就是前面七章以及那个他的背景，
前面的七章他的背景。
首先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是吧？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我哋知道神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埃及，带出嚟。
带到西奈山时候，神与他们立约。
咁去到西奈山就神帮佢哋立约。
这个约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
呢个立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要做佢哋嘅神，
所以
子民要做神嘅子民。
所以实现这个祭的时候呢，神就是要住在他们子民当中。
在这个实现这个约就是神要住在你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下半部，
我们看到出埃及的下半部，
神吩咐摩西要立那个会幕，
是神吩咐摩西要立这个帐幕
作为神的居所，
作为神的居所。
所以神给摩西很详细的这个会幕的尺寸、原式等等。
神俾呢个摩西好清楚佢嗰个陈设同埋等等嘅喺呢个会幕里边，
甚至会幕里面的家具，就是桌子、那个灯、那个香炉等等，
甚至里边嘅陈设、台凳、香炉等等，
可是呢，这个会幕只是变成刚开始的是只是神的居所。
这个帐幕开始单单开始的时候，只是神的居所。
不只是居所，
不是单单是居所，
乃是要成为神跟他子民见面、交流的地方，
而是神帮他的子民有交往的地方。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同时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要圣洁
来亲近神的子民呢，他们也必须要、洁净的。
所以他们亲近神的子民，他们都要洁净，
甚至如果要蒙神使用的话，他们必须是圣洁的，不只是洁净，还要圣洁更上一个层次。
他们要接近神，他们要圣洁，要更上一个层次。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神就、颁布了这个敬拜的一个制度。
咁就为了这样，就神颁布了一个敬拜的制度，
就是借助这个制度呢，这些子民能够来亲近神。
藉着这个制度，他的子民可以来敬拜神。
上次说了这个，上次有我有提到，就是在希伯来文，这个亲近跟献祭跟这个祭物都是同一个字源字根。
上一次我有提到敬拜献祭同埋呢个
献祭、祭物亲近
祭物，呢三样都系同埋一个字眼。
因为希伯来文它有这个 root， 这个那个字根就是 Q R D。
在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字根里面
QRB、啊、所以 QRB 这个 Karab 就是亲近、Karab 就是献祭， Korban 就是祭物，就是这个意思，很有意思。
这三个字根就是敬拜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把这前面五章这些祭物呢看，或者是这个献祭呢看成就是他们要来到神的要过的这些关头或者是一些坎。
头个五章呢啲祭物就系佢哋要亲近神嘅一啲关要过。
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如果没有过这几关呢，他们就会死。
如果佢哋唔过呢几关，佢哋就会死。
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要亲近洁净的，圣洁的。
因为佢哋本身系唔洁净，而要亲近圣洁嘅，
所以会招来杀身之祸。
系就会招嚟呢个杀身之祸。
那么我们也之前已经提过，这五个所献的祭呢？都有很特地不同的的用处，
佢啲五个唔同嘅祭系有唔同嘅功能，
都是祭司所来操办的，
都系呢个祭司去主办嘅。
所以然后再加上呢，因为是祭司所操办，所以第六章第七章呢，就是给祭司一些指示应该怎么做。
第六第七章就俾啲祭司，佢哋因为佢哋主办，就俾佢哋知道点应该点做。
上次我们也提过了，就是说就是让祭司知道他们应该吃些什么，不应该吃些什么，就是有关这些祭物。
上一次都关于这些祭有提到，有些祭司可以吃些什么，有些可以不可以吃。
因为献了祭之后呢，这些如果烧的就烧了，不烧下的没有烧的就他们祭司可以吃。
所以献祭的时候有些要烧的就烧了，有些没烧到剩的来祭司可以吃的。
神吩咐摩西对百姓说的头一件事，
这个神对摩西所讲的头一件事，
就是他们所献的祭物呢必须要从他们羊群或者是牛群选出来无瑕疵的。
他们要选的祭物在羊群或者牛群里面要拣选那些无瑕疵的来献上。
意思是说不是你随便到野外去猎回来然后就可以献上做祭物。
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走出去这样打猎，然后捉个头进来这样去献祭。
就像以撒要以扫去他打猎回来煮东西给他吃。
好像这个以扫和以撒这样出去打猎回来这样煮东西给他吃。
那是要像雅各在他们自己家里的牛群羊群里去煮一样来给他吃。
而是要好像雅各这样要在他的羊群牛群里拿些东西出来煮。
意思就是说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换句话说他们要付出代价。
然后在这五个献祭，其的第一个呢，就是有关就是这个燔祭。
这个五个祭是第一个就是燔祭，
就是要赎百姓在神面前的罪，
就是要赎百姓在神面前的罪，
让借助这祭物的死，神的怒气可以消退。
藉着这个动物的死，神的震怒可以消退。
因为祭物的血就洒在这个祭坛的周围，
这个动物的血就在这个周坛的四边洒上去。
然后在这个燔祭里所有的这个祭物完全除了皮完全被烧掉。
这个燔祭所献的动物要除了皮之外所有要烧掉。
作为一个馨香的祭物冉冉上升到神的面前。
这个作为一个馨香的祭物郁郁上升。
所以这个燔祭也是最普遍的一个祭。
这个燔祭是一个很普遍的祭，
因为每天早上下午都是要献上的，
因为每日的早上和下午都要献上这个祭。
第二呢就是这个赎祭，
第二个就是赎祭，赎罪
就是唯一一种祭没有带血的，
这个是唯一一种祭是没有带血，
也是献上向神感恩的一种祭，
是一个向神感恩的祭。
因为他们献燔祭的时候，他们的罪已经让神赦免了，所以他们献上这个赎祭来感恩。
佢第一个罪，燔祭就是献上，然之后神接纳咗佢哋嘅祭。第二个祭就是向神感恩。
在这个赎罪只有一小部分被烧掉，那其余都是给祭司享用。
赎罪祭就是这个只有一部分是烧掉，其他是俾呢个祭司嚟享用。
第三就是平安祭。
第三个就是平安祭。
所以这个平安祭也是唯一让这个献祭的人可以享用这个肉的。
这个平安祭就是唯一一个祭是献上那个人是可以享用。
因为当时的人不是常常可以吃到肉的。
因为当时的人不是时时可以吃到肉。
因为他们所献上的只是这个祭物的肾、肝还有那些脂油、脂肪。
他们只是祭物里面的肝、脏和这个脂油。
至于这个胸和右腿是留给祭司的，
一个胸同埋个右腿系留俾祭司嘅，
所以剩下的就让这个献祭的人可以跟亲朋戚友一同来享，在神的面前享用。
咁其他嗰啲就系可以佢哋亲朋戚友喺神面前可以享用，
因为这是他们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团契。
佢哋咁样就系帮神一个亲密嘅团契。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赎罪祭，或者是我上次解释过，就是一个洁净的祭。
这个第四个就是赎罪祭，就是一个洁净的祭。
因为他们在无意中犯了某些罪，
又在你无意中犯了一些罪
比如说应该说的事，应该作证的事，他们没有去说，
应该要讲的他们没有讲到，
然后他们所应许的承诺他们没有去执行，
他们应承的承诺他们没有去实行，
或者是他们不小心被玷污了，他们忽略去行洁净礼，
或者他们自己无意中去玷到污秽的东西，他们自己没有去洁净。
所以这些污秽呢已经感染到神的圣所就是那个灰幕，
他这样的染污，这个污秽就染污到神的帐幕，
所以这一切都必须被洁净，
这些一切都要应该要洁净。
然后第五样呢就是这个赎罪祭，也就是一个补偿的一个祭。
第五样就是赎罪祭，就是一个补偿的祭。
因为百姓冒犯了神的圣污，或者是冒犯了的圣名，
民就是抵触了神的圣洁物。
比如说他们无意中吃了神的祭拜祭神的物品，他们不应该吃的，无意中吃错了，
他们无意中吃错了应该供给神的祭物，
或者是他们欺骗了他们的一个邻居，
或者他们欺骗了他们的邻居，
或纯粹是因为他们良心不平安，
纯粹是他们自己的良心不平安，
所以他们献上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羊羔，
他们献上一个没瑕疵的羊羔。
那么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良心不平安，他们欺骗了神，或者是欺骗了邻居，他们要补偿加上 5%， 就是 120%。
如果他们欺骗了神或者是邻居，他们要补偿过 12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第五章到第六章的一部分所看到的，
这就是我们在第五第六章一部分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读这些旧的条文的时候一个难处就是好像这个听起来很古老，跟我们今天不沾边。
当我们读这些古老的规条的时候，好像对我们现今的生活好像没沾不到边，摸不到边，
就好像它从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地球来的，
好像这些东西是好像第二个星球来的。
虽然确实没错，旧约的这个律法呢，旧约的世界跟我们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样。
所以当然旧约的时候那个世界跟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同。
但我们是敬拜同一位神。
但我们是敬拜同一位神。
这位给他们这个条例命令的神，也是今天我们所敬拜的神。
所以他给那些条例给旧约人的个神，也是现在给我们的神。
所以这些条例记载在圣经里面给他们，也同样的给我们。
所以他这些条例记载在旧约的时候给他们，也是同时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必须注意到旧约跟新约的这个连贯性。
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旧约和新约的连贯性，
然后把这个旧约的一些原则应用在我们，不是条按照字义，乃是按照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世界。
所以不是单单跟他的字面，而是跟他的意义，现在应用在我们现在那里。
这也是今天我们从这个第八、第九、第八章祭祀的案例，第九章献祭，然后第十章的这个不应该做的献祭不应该做的事，今天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在八、九和十章里面所要做的事，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
所以现在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祭司的案例。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祭司的案例。
那现在神已经给了摩西有关这个献祭献五样祭的不同的那个特质，这个特点。
所以神已经给了摩西知道做祭献这个五个祭的特点在哪里。
神也已经给了摩西这个祭司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神也给这个祭司知道要注意什么东西。
现在是时候了，让这些祭司他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现在这些祭司可以开始行动了。
至于怎么样把怎么样案例这些牧师这些祭司呢？
怎么去安立这些祭司呢？
之前在出埃及记，神已经告诉摩西了。
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已经讲给摩西听了。
就是当神吩咐摩西怎么样来造这个会幕和会幕的家具的时候，
他已经吩咐了摩西怎么去做这个会幕和里面的陈设等等。
所以我们在第八章第九章呢，是会 很特殊的一件事，
在第八第九章很特殊的一件事，
就是重复的好几次提到按照神吩咐摩西的。
所以他重复了很多次，就是神怎样去吩咐摩西要做的。
因为这强调说遵守神的吩咐是何神的命令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就这样重复是让我们知道他神吩咐的事是对我们说是
何等的重要，特别是要做神的事应该要按照神的方法。
所以要做神的事是我要按照神的方法。
这就像我们在第十章所要看到的。
所以在第十章我们所看到的。
然后在第八章我们也看到摩西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第八章也看到摩西所扮演的角色。
还有会众的角色。
也看到这个会众的反应。
在一般的这个他们一般的这个献祭的礼仪当中。
在这个献祭的礼仪当中。
就像我们今天的聚会的时候。
当我们也好像当今我们现在聚会的时候。
那么祭司呢，他会代替百姓把这个祭物烧在祭坛上。
祭司是会代替百姓将祭物烧在这个祭坛上。
现在是摩西代替这些祭司来献上这些祭物。
现在摩西是代替这些祭司献上祭物。
同时呢，摩西也代替神在安立这些祭司。
同时摩西也代替神来安立这些祭司。
所以在这里呢，这些百姓呢，他们就是见证人。
这些百姓在周围就是见证人。
可是不要以为是所有的百姓从年幼的到年老年长的 都会来。
没误解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小孩子一直到年长者都在那里。
很可能的只是代表他们的这些领袖或者是长老。
就可能就是只有代表他们的领袖们。
然后这个案例的第一步骤呢，就是要使第八章第六节所说，就是用水来洁净亚伦大祭司和他的儿子。
在这个礼仪里面的第八章第六节，这里说是用水来。
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些家长很注重卫生。
我们知道现在的家长很注重卫生，
所以就吩咐小朋友一进家门就一定要洗手。
所以要吩咐小朋友一进家就要洗手。
所以当时的祭司神也这样的吩咐他们。
当时神也是这样吩咐的祭司，
就是他们要到会幕去的时候，他们必须在会幕外在那边有一个一个水盆在那边洗手。
所以他们要进入这个会幕之前，前面就是要先洗手，
不然的话他们会死。
如果不是的话就会死。
可是一般上在圣经里面，这个洗手 的意思呢，就是 代表心灵的洁净。
所以，但系圣经里面讲到洗手就系代表心灵上面嘅洁净。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让祭司穿上这个祭司袍。
第二样就系将呢个祭司穿上祭司袍。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我哋可以睇呢张图。
当然，这个图那是看不是很详细。
咁样睇张图唔系睇得好仔细。
可是基本上呢，就是这个祭司袍只有六个成分。
其实呢个祭司袍系有六个成分。
所以我们从最里面开始。
我哋喺最里面开始。
也就是这张图的最下面的那种摆饰的内衣，就是内长袍。
呢张图嘅最底嗰度，白色嗰、那个裙底嗰度，
这是用细麻布所做的，
系用细麻布嚟做嘅。
然后穿上这个了之后呢，再穿上蓝色的。
然之后先穿咗内衣，然之后内袍就到穿上蓝色嘅。
这个蓝色呢，就穿上去就好像雨披一样，就好像雨披这样，穿下去。
这个蓝色呢件好似怎样？好似个一个披肩咁怎就盖上去？
没有说清楚是用什么资料，只是说
叫做以弗德，
就是穿在这个蓝色的外袍上面，
系穿喺呢个蓝色嘅外袍嘅出边。
然后第四部分呢，就是这个胸牌。
第四部分应该就系胸牌。
这个胸牌是套在以弗德上面，
胸牌就系套喺呢个以弗德嘅上边。
织料也是跟以弗德一样，
织料又系好以弗德一样。
只是呢，它有十二颗宝石。
佢唔同嘅就系佢有十二颗嘅宝石，
就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系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然后第五样呢，是我们看不到的。
第五样我哋系睇唔到嘅，
也很可能没有人看到看过，
可能冇人会见到，
就是被称为乌灵和土民的，
系乌灵同埋土民。
这个乌灵和土民呢，就很像我们华人那种在祭祖宗的时候所用的。我知道小的时候我也用过。
这个土明和乌明就是两粒石去制造的时候用的。
比如说妈妈会说，你去问问爸爸或者是爷爷吃饱了没有，就用那个两块放下去。
你就去问下爷爷和爹地吃了东西没，就用那个东西扔下来。
如果是同样的，那就是 yes。
如果那个开出来两边同一样的，就是 yes。
如果一正一反就是 no。
如果是一正一反就是
所以还要再等一阵子才可以吃。
咁要等一阵你先可以食。
所以那这个五灵和突明呢，这个本来的意义就是光和完美的意思，在字义上。
透明同埋就系一个完美嘅意思。
它就是藏在这个胸牌的里面。
佢其实藏喺呢个胸牌嘅里面。
据说就是过了那个从被掳回归以后就没有人没有再用了。
听过话喺呢个被掳，然之后回归之后就冇用了。
然后最后一个第六样就是那个冠冕。
第六样就系佢个头上面嗰个冠冕。
这个冠冕前面有一个金牌。
个冠冕前面有一个金牌。
这个金牌上面刻着几个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
前面几个字就系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步骤。
这个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呢，摩西就开始洁净这些这个会幕的一些东西。
第三个步骤就是去洁净这个会幕的东西，
就是用膏抹的方式，
是用膏抹的方式。
会幕里面的所有东西，
会幕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还有才去执行他们这个第一次，不是他们第一次，摩西给他们献上的一系列的三个祭。
咁然之后，摩西就会最后为佢哋献上嗰三个一系列嘅祭。
第一个祭就是这个赎罪祭，就是洁净的祭。
第一个就系赎罪祭，就系洁净嘅，
就是要洁净祭司所造成的对这些东西的污秽不洁净。
就系要洁净祭司所玷污嘅污秽嘅嘢。
可是因为祭司当时才开始还没有进入会幕里面，
因为祭司开始的时候都没进到会幕里面，
所以摩西不需要把这个血带到会幕里面去做洁净的工作，
所以摩西就要将这个血带到去会幕里面去洁净。
然后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赎罪祭，
第一个是赎罪祭，
第二个就是燔祭，
第二个就是燔祭。
这个燔祭就是洁净祭司在神面前所犯的罪，
这个燔祭就要洁净这个祭司在这个神面前的罪。
所以他们的这个次序，三个祭就是这样的献上，
他们三个祭这样就顺着这样的程序去做。
第一就是先洁净这个外面，
第一就是要先洁净外面，
第二就是洁净祭司在神面前的罪，
第二就要洁净祭司喺神面前嘅罪。
第三，他们才能够以神献上这个平安祭，以神这个交好的那关系。
之后佢第三佢先可以献上呢个平安祭嚟帮神交和好。
那么在这个献祭的时候，跟普通的献祭不一样的。
佢呢个献祭系帮普通嘅献祭唔一样。
就是当他们在第三个祭，这个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
当佢哋献上呢第三个平安祭嘅时候，
平常所献上的就是这个腰子、肝和脂肪献上给神。
先献咗腰子或者肝，然之后脂肪等先向俾先献俾神。
然后胸和右腿是祭司的那一份，
胸同埋右腿系俾祭司。
然后其他的就归还给献祭的人，他们享用。
其他就归还俾呢个献祭人，佢哋可以享用。
可是在这个平安祭的时候，
但系呢个平安祭嘅时候，
摩西领受了这个胸肉，
摩西领咗呢个胸肉，
而这个右腿放在那个燔祭里面一同献给神，
而系个右腿就喺放喺呢个祭坛上，
所以
献俾神。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摩西和神是共享祭司的那一份，
是摩西和神是共享祭司的一份。
因为摩西是代表神和神一起来执行这个安立礼，
因为神摩西是代表神来施行这个安立礼。
另外一个区别，
另外一个区别
就是一般呢这个血呢都洒在这个祭坛的旁边，
一般的血就是洒在个祭坛的旁边。
那这一次呢，摩西还没有洒这个血之前，
这一次摩西在这个还没有洒这个血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血沾在这个亚伦的右耳垂，
而是将一些血就沾沾在这个亚伦的右耳垂，
右手的大拇指，
右手的大拇指，
还有右脚的大拇指，
右脚的大拇指，
之后才把这个血洒掉，
之后才将这个血洒掉。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我们当中如果有左撇子的话，
我知道我们是有左撇子的话，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因为右边呢被认为是比较重要，比较更加宝贵的一部分，
因为右边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当时的这个世界，
这个是当时的世界。
所以有些解经家就是说，
有些解经家这样说，
就是这个祭司呢他必须要洁净他的耳朵，只听神的声音。
因为解经家是他要洁净他的耳朵，可以听神的话。
洁净他的手，只听只做神的事。
是洁净他的手，只做神的事。
然后洁净他的腿，只走神要他走的路。
洁净的腿就是要走神要去走的路。
那么这些条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思呢？
这些这样的条文对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用看出两个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
现在我们可以用出两个原则去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
第一个就是罪无孔不入。
第一就是罪是无孔不入。
包括我们站在这上面的人也是有罪的。
我们站在上面的人都是有罪的。
甚至你在领唱的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事。
甚至我们领唱或者讲嘢的时候，讲到的时候都会有想
一些
不应该想的事。
有时候想的讲的时候会有一点骄傲的那种气概。
或者有时讲下讲下都会有一些高傲的味道。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献上我们的赎罪祭。
我们每个人都要献上我们自己个人的赎罪祭。
不是宰牛杀羊。
不是杀牛劏牛劏羊，
乃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
而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
特别是我们要上来的时候，
特别我们要上去神面。
所以我们常常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都会一起祷告，
免得魔鬼趁虚而入，
免至这个魔鬼趁虚而入。
第二，我们服侍神，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穿着。
第二就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的穿着。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穿得很随便来敬拜神。
有时我们见到很多人是穿得很随便来敬拜神。
然后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
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
有人说我们是来朝见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穿得比较舒服一点。
我们要朝见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穿得舒服一点。
可是我们好像混淆了这个比喻。
但我们可以，我们有少少将它混淆了这个比喻。
是，神是我们的父亲。
是，神是我们的父亲。
父亲，我们要爱他。
父亲，我们要爱他。
我们要亲近他。
我们要亲近他。
可是父亲不是我们敬拜的。
父亲不是我们敬拜的。
我们敬拜的是君王。
我们敬拜的是君王。
我们敬拜的是上帝。
我们敬拜的是上帝。
我们敬拜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敬拜的是万王之王。
所以我们必须要更慎重一点。
我们要慎重一点。
当然我们不是说来这里来圣殿要穿得很隆重很高贵那样。
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敬拜，来敬拜是要穿得很隆重。
但是还必须要有一些雅观的那种原则。
当然我们即是真的要有这个雅观，这个美观的味道在里面。
我想我不需要详细的说是哪一些不雅观的事情。
当然我不需要再讲一些仔细的讲什么是雅观不雅观。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到这一点。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一点。
特别是当你看到儿女要去教会的时候。
特别你看到你的儿女要去教会的时候。
看到穿得一些不那么优雅的话，
如果不是穿得不是很优雅的话，
如果不是父母做，就应该是教会的牧师，是不是？
如果不是父母话，都是应该是会牧师会话。
所以希望牧师希望家长在家里可以先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期待希望父母先在屋企可以做这件事。
如果神那么大费周章的要让大祭司这样的穿着。
如果神咁大费周章咁将祭司要咁样去着，
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呢个又俾我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提醒。
你不要说我们不是祭司，
你唔好话我哋唔系祭司。
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祭司。
我哋喺神嘅面前，喺耶稣基督里，我哋都系祭司。
所以我们必须要端庄。
我哋要端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部分。
我哋进入下一部分。
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呢，就是摩西吩咐他们要七天的留在这个会幕里面。
咁这个摩西吩咐亚伦同埋佢啲仔就喺呢个七日喺啲会幕里面。
之后呢，这个安立礼呢才过去。
然之后呢个安立礼才，然之后先过去。
因为要洁净他们是要七天。
因为要洁净佢哋需要七日。
然后这个献祭的也是每一天在重复。
献祭亦系每日咁重复。
如果第八章三十节说，如果你们离开的话，你们会死亡。
第八章咁讲，如果你离开，佢哋就会死亡。
然后在第八天的时候，
但系喺第八天嘅时候，
亚伦和他的儿子现在已经是正式的祭司和大祭司了。
咁第八日嗰阵时候，亚伦同埋佢啲仔已经系正式大祭司啦。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独立的在神的面前献上献祭。
而家佢哋可以独立咁样喺神面前献祭。
所以摩西吩咐他们，告诉他们，神的荣耀就要在他面前显现。
咁摩西就话神嘅荣耀会喺你面前显现。
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献上这个赎罪的洁净礼。
他们要为他自己的赎罪和洁净礼，
然后献上他们的那个燔祭，就是要在神面前赎他们的罪，
要献上他们的燔祭，在神面前赎他们自己的罪。
按照神所吩咐摩西的，
按照神所吩咐摩西的，
然后接下来才是献上百姓的这些平安祭。
接下来才是为了百姓献上的平安祭。
然后亚伦献上这个三种祭物之后，
亚伦献上这三种祭物之后，
他就举手来祝福百姓。
他然后就举手祝福百姓，
很可能就是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这段话。
可能会用民数记的第六章来祝福，
就是耶和华祝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恩赐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然后他就从祭坛下来，他就和摩西一同进入这个会幕里面。
然后他就在祭坛下来，就帮忙写就进入会幕里面。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里面做什么，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再次祝福百姓。
经文没有讲他们进来做什么，但是出来的时候又再次祝福。
然后这个故事就突然就到达高峰了。
咁呢个故事突然间就去到高峰了，
因为神的荣耀就一下子在百姓面前显现了。
咁 因为神的荣光就在百姓面前显现，
就是有火从神面前出来，
有火在神面前出来，
在百姓面前烧掉这些祭物，
在百姓面前烧掉这些、祭物。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
之前摩西他们已经点火烧了那个祭物，
摩西已经点了火来烧祭物，
可是还没有烧完，
未烧完，
就一下子神的火出来，就一下子就烧灭了，烧完了。
神的火一出来，一下子就将所有的祭物烧晒。
所以百姓就充满了惊讶，他们就是用那种欢呼，然后趴在地上的那种敬拜神。
百姓极度惊讶，喺度呼喊呼喊，跟然之后扑喺地下度。
这样的一个场面，怎么样的帮助我们今天的敬拜？
咁嘅场面点去帮助我哋今日嘅敬拜呢？
是我们已经穿得很冠冕堂皇的来到教堂里面要敬拜神了。
是的，我哋已经穿得好整齐咁嚟到喺个神嘅度敬拜。
我们已经被耶稣的血洁净，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
耶稣嘅血已经为我哋洁净咗，我哋可以坦然无惧嚟到神嘅面前。
可是我们带什么来敬拜他？
但系我哋带啲乜嘢嚟敬拜我哋嘅神？
我们是带的祭物，就是我们要用赞美做我们的祭物来赞美神的羔羊。
我们带着的就是赞美的祭物来赞美我们的羔羊。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目的就要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
那就是不然的话，我们来教会来教堂唱诗来做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来到唱诗等等来到教会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神的荣耀在我们神的宝座在我们的赞美以我们赞美做神的宝座。
我们在赞美神为我们在这里的宝座。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在赞美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希望见到神的荣耀。
体会到神的同在。
体会到神的同在。
现在我把这个话题呢调转过来。
现在我们将这个话题调转过来。
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同在，
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同在，
如果神的荣耀真的在我们当中，
如果神的荣耀真的在我们当中，
我们敬拜的态度，
我们的敬拜的态度，
我们对神的赞美，
我们对神的赞美，
是不是到这可以达到那个档次？
我们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个档次？
是不是可以达到神所要的那个赞美，那种的赞美？
是不是我们达到神要求那个这样的赞美？
我们不需要像他们百姓他们呼喊然后趴在地上。
我们不需要好像当时的百姓呼喊然后扑在地下。
可是如果真的神在我们当中，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显现，
如果是真的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显现，
我们就要从心里来赞美他。
我们要从心灵来去赞美，
真的用一个赞美的敬拜的态度，
一个赞美的态度，
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
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十二章他这样说，
在十一章他这样说，
我们要照神所喜悦的，
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用敬畏的心
来侍奉神。
这将到我们身为人来烈火特别有意思，
因为他是不是指这个第十章我们将要谈的这件事，
不是讲这个十章这个祭坛的事。
第十章我们要谈的就是被神拒绝的献祭。
第十章讲的就是被神拒绝的祭。
所以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重复的、反反复复所做的计划，就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按照神所吩咐摩西的。
第八、第九章我们重复这样看到，是按照神的吩咐，摩西所吩咐的。
可是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节，
可惜在这个第十章第一章开始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看到了一件神没有吩咐的事，
就看到神没有吩咐的事。
那是
第十章第一节，
那是亚伦和他的儿子第一天上任，
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第一天上任。
然后亚伦的两个长子呢，拿达和亚比户呢，他们就献上燔火。
这个是两个儿子亚纳达和
亚比户，
亚比户，
然后就火就从神的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
神的火就将系嚟到佢哋面前，将佢哋烧灭。
所以之前呢，这个火从神的面前出来，是烧坛上的祭物。
当初嗰阵时候，嗰啲火嚟烧就系坛上面即系嗰啲祭物。
现在神的圣火出来呢，是烧刚刚被安立的祭司。
而家神嘅火出嚟系烧刚刚俾建安立咗嘅佢两个仔。
之前呢，这个火呢是祝福的火，是神同在的火。
之前呢是神祝福系个火，
就是把这些献上的祭物把它们烧完，
将嗰啲祭物烧完。
现在是审判的圣火，
而家就系审判嘅火，
就是突然的就这样的一瞬间出来把，把人把祭司烧灭，而不是烧祭物。
这个瞬间喺一瞬间就将人烧灭，而唔系烧祭物。
之前圣火出来之后，百姓欢呼。
当时嘅圣火出嚟系百姓欢呼。
可是现在亚伦说不出一句话。
而家嘅亚伦系讲唔出一句话。
所以摩西就这样很清楚的，这样很有深深嘅感触，他这样说第十章第三节。
摩西喺深深咁嘅感触，然之后咁讲。
他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选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
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前面我要得荣耀。
摩西这样说是有感而言，
摩西这样讲是有感而言，
因为之后摩西自己也没有完全照神的吩咐，
因为摩西都没有完全跟到神的吩咐，
结果呢他也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他也不准许入去应许之地。
所以之后他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他这样有感而言。
所以他之后写这个摩西五经是有感而言。
所以神的话语呢，从摩西的这句话提醒我们。
神的话语是从摩西这段话来提醒我们。
神对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百姓呢的要求，就是我们被呼召要过圣洁的生活。
所有的基督徒被神呼召，我们都是要过圣洁的生活。
可是对那些服侍他的人尤其如此，
特别对那些侍奉他的人尤其如此。
所以有一个德国学者他所说的一句话，很多人都采用这句话。
有一个德国学者所讲的话，很多人都用，
就是神的圣洁是他荣耀的隐藏，
神的圣洁是他荣耀的隐藏，
他的荣耀是他圣洁的显现，
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圣洁的显现，
或者是彰显，
或者是彰显。
所以神的圣洁是他的荣耀的隐藏起来，
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彰显的隐藏起来，
而他的荣耀是他的圣洁彰显出来，
因为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圣洁彰显出来。
我们不得而知，这里所说的凡火所指的是什么，
不得而知我们这个火讲的意思是吗？
可是我们可以猜测，因为提到火，
因为我们可以猜测它，因为讲到火，
就是刚才那个图里面祭司有拿着一个火炉，
就有讲到祭司都会拿着一个火炉，
就是这个火炉是就是一般祭司带进这个圣所或者圣所里面，
因为这个火炉是带着进去这个圣所里面，
然后这个火炉他们就把这个炭火就是放在这个火炉里面，
这个将炭火放在这个火炉里面
之后再放香，
然后才放香，
所以就会冒出香烟来，
然后可能这样就会冒出那些香烟上来。
我们也知道这个火，这个炭火呢必须要从祭坛 拿来放在炉里，
我们知道这个炭火是要从这个祭坛拿来的炭火，
所以可能拿达亚比户他们不是从火炉不是从祭坛拿那个炭火，
咁呢可能系呢个阿良两个仔系冇，唔系喺祭坛度攞呢啲炭火出嚟。
那是一个可能性，
呢个系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可能他们进入这个会幕的时候，他们存着侥幸的心态，要看一看这个至圣所里面的东西。
或者佢哋当日进入去之前，佢哋要睇一睇好奇，睇一睇啲嘢，然之后先入去。
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按照摩西的吩咐。
最重要就是他们没有跟着摩西的所吩咐，
也就是神所吩咐的，
也是神所吩咐的，
所以他们的身体就被带出离开这个他们的这个帐幕里面，
所以他们的身体被带出去离开这个帐幕里面，
因为他已经是不洁净的，
因为他已经是不洁净的，
就好像那个祭物不要的那部分带到营外，在营外去烧，例如
祭物的一部分是被带到去营外，
所以现在这个故事就回到之前的那个仪器了。
咁而家呢个故事就嚟到之前嗰度啦。
因为一切事情就按照摩西所吩咐的。
因为一切嘅事情都按照摩西佢所吩咐嘅。
一般这个大祭司是不可以，只有大祭司被禁止不可以靠近尸体。
系只有大祭司系禁止唔俾靠近 司祭，
也是大祭司不可以披头散发表示他们的或者是撕破衣服表示他们的哀悼。
大祭司不可以披头散发或者是撕破衣服表示他的哀悼。
大祭司也不可以参加葬礼。
大祭司也不可以参加葬礼。
现在摩西不只是禁止亚伦，连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这个以他玛也不可以这样做，
禁止亚伦和两个仔都不可以进去，
不然他们会死，
要不然他们会死，
而且不只是他们，连百姓也要遭殃，
不但只单单他们，连百姓都会遭殃，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哀悼的时候，
因为在他们哀悼的时候，
他们可能伤痛的时候，他们可能站在他们的哥哥这一边怪神，
或者是会伤痛的时候会站在哥哥那边为对神哀痛，
而只有百姓允许百姓他们在那边哀悼，
只有百姓可以容许他们在那里哀悼，
让他们可以记住这个罪的严重性，
他们要记住是罪的严重性。
接下来神就直接的对亚伦说话，
跟住就是神直接对亚伦讲，
不像之前借助摩西，
唔似之前系藉着摩西，
告诉吩咐亚伦另外一个警戒，就是会造成死亡的，
就系提醒呢个亚伦要另外一个警戒，
就是
会死亡嘅，
就是祭司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可以喝清酒浓酒，
就系祭司要执行佢个献祭嗰时候唔可以饮清酒浓酒，
因为他们必须头脑清醒，
因为所以佢哋需要头脑清醒，
要分清楚圣洁的跟不圣洁的，
因为佢要分清楚边啲系圣洁，边啲系唔圣洁，
洁净的不洁净的，
洁净嘅或者系唔洁净嘅。
然后当摩西他准备要确定神的吩咐被遵行的时候，
当摩西要准备去神系俾我跟住咁样做嘅时候，
他发现这个平安祭的羊祭司没有吃掉。就是亚伦他们没有吃
这个平安祭的羊是这个祭司没有吃到，
就是在第六章的说过，如果这个血带进会幕里面，那他们不可以吃这个羊，要完全烧掉，可是如果没有带进去，那么他们可以吃那个肉，
所以他说这个血没有带去帐幕的时候，羊不可以吃，如果带进去的羊 就可以吃。
那亚伦的回答说他和他的儿子们没有吃这个肉，
咁亚伦就答话佢同佢两个仔系冇食啲肉，
因为经过在拿达和亚比户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
亚拿达同埋比鲁佢哋所发生嘅事之后，
他们怕他们自己不洁净了，
佢怕自己唔洁净，
所以即便他们之前刚已经献上了这个赎罪祭和这个燔祭，
即便佢之前有献咗呢个赎罪祭同埋献祭，
他们怕不洁净，所以他们不敢吃。
所以他觉得他担心他自己不洁净，所以不敢吃，
所以摩西也就同意了，
摩西都同意。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的圣洁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件事，
神的圣洁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件事，
可能我们轻视了或者忽视了冒犯了神的圣洁，神不会立刻让我们被火突然间降火来把我们祭祀，
当我们忽视了或者是不看重，那么神的惩罚不会立刻这样或者处死我们，
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
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
可是如果我们故意的去做，
但是我们如果是故意去做，
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
那么在审判的那一天，
就是在审判的那一天，
耶稣可能会对我们说，
耶稣可能会对我们说，
就是马太福音七章所说的那句话，
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
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
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
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圣洁我们不重视的话，
如果对神的圣洁不重视的话，
那最终我们只是自己欺哄自己，
最终就是我们自己欺哄我们自己，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信徒，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信徒，
可是我们其实我们信的是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所信的是信自己，
因为我们心里根本没有神，没有他的圣洁的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根本心里面没有神，没有神圣洁这个概念。
相反的，如果我们是无意中冒犯的话，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顾虑，好像亚伦一样，
所以相反的，我们是无意那他侵犯了，
我们可能蒙神的饶恕，
我们会蒙神的饶恕。
所以这个在第十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方面看到神对罪那么严厉的惩罚，
我们 第十章可以睇到神对罪点样严厉嘅惩罚。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对另外一个罪，就是亚伦的罪，有这个宽容在里面。
亦睇到神对亚伦犯呢个罪佢个宽容。
所以最终我们是看到神是察验我们的心，我们是故意犯的还是无意犯的。
所以神会察验我们的心，我们是故意犯又或是无心之失。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
在结束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这段经文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话，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现代世界没有沾边的话，
如果我们觉得这些经文对现代的生活是没什么关联的话，
因为我们根本不是祭司，
因为我们不是祭司，
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
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
可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信徒皆祭司，
信徒就是祭司，
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安立了我们，
已经我们被耶稣的血已经是洁净和安立了我们。
虽然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人那么麻烦的要去献祭，
我们不像以色列人那么麻烦地去献祭，
可是我们还是要记得，
但是我们仍然要记得，
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这些祭，他就是这些祭，
我们要知道耶稣已经献上这些祭，已经为我们献上这些祭。
所以如果我们是明知故犯的话，
如果我们明知故犯的话，
我们就是一直把耶稣献上的祭当作不当作一回事，
我们就将耶稣所献的祭是不当作一回事。
我们就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这些旧约的条例，
你藉着这些旧约的条例，
让这些律法再次提醒我们，
用这些律法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是何等的蒙福，
我们今天何等的蒙福，
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在他里面我们可以被洁净，
因为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洁净，
因为他所献上的祭乃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
他所献的祭是一次献上永远有限又 有用，
所以我们在里面感谢你，
在里面我们献上感谢，
求神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你的圣洁成为我们生活的指标，
你的圣洁成为我们生活的指标，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